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三极管电台。我们第一期要讨论的呢，是近期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或者说是在韩国的互联网上都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韩国的 N 号房事件。首先我们让朱怡来介绍一下这件事吧。
就 N号房事件呢，就是最近从韩国传出来的一个针对大部分是未成年少女的一个性犯罪，而且是集体性的。现在据传有将近26万人观看过那些视频，参与过相关的一些活动。那么最近呢，就是已经把主要的犯罪人员给抓到了，就是那个赵主斌。这个大概就是所有的内容吧。然后有一个可以让我觉得都挺无法接受的，就是他们会在那些女性的身上刻字，还有对他们进行一些其他的性虐待。我觉得还可以关注的一个点是在这个 N 号房事件里面，Telegram 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也不能说是作用吧，它提供了一个平台。那这个 Telegram 本身是中性的，技术怎么被利用，怎么被管控，可能也是一个值得大家之后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可以讨论。
但是我觉得就是像 Telegram 这样的平台，它可能是没有办法被管控的，因为它似乎是不属于任何国家的。
它的开发者是俄罗斯人，但是它的理念上面应该是就是保护大家的隐私，
绝对的自由。
对，就是，但是绝对的自由本身也就意味着一种放纵，就是我们在现实里面既然需要立法，那就说明每个人他不是拥有绝对的自由的。就绝对的自由本身是一个不太能够说得过去的，就是完全属于人类权利的一个范畴吧。我觉得就如果我有绝对的自由，那必然会伤害到你的自由啊。
对
对，在最开始的时候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看到有很多人说关于这个色情淫秽这方面，首先我就是要说的 porn 是第一生产力，对吧？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在整全球互联网范围有一家很大的这个 porn 网站，对吧？然后它也在很正常的运营中，而且在像美国还有日本这样一些国家，其实也有很多的相关的从业人员，他们其实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他们其实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只是说可能在这个领域上面大家会更加的敏感一点，对吧？大家可能觉得说中国的一个传统观念看来这个可能是一个不太能接受的事，但是我们要明白的就是说这个性这件事情它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我觉得有错的呢，你去用一些所谓的这个曝光，或者说去发布别人裸照或者说相关内容的这样一个方法去操纵女性，我觉得这个是这件事里面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事情。而且我有就是在网上有看到嘛，其实不只是女性，还有一些男性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个被怎么说呢，被虐待或者说被控制的这样一个经历。所以我觉得说这件事情的讨论，我们不仅仅是说把它局限在韩国这个国家里面，也不仅仅是把它局限在把受害者局限在女性这个性别上面，而是说所有可能会受害的人，以及所有可能会或者说所有向他人倾家侵害的这样一些人，我们要讨论的点应该是这个。
对，是。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案子里面他揭露的一些细节，就是有人之前误入过这样的房间，然后也
怎么可能误入呢，
就是就他自己说是自己误入，那你也没有办法用证据来证明嘛。那就按照他说的他是误入了这个之后，他看到那些视频他觉得他生理上不适应，他也觉得很恶心，所以他去报警了，然后也进行了举证。但是从这个部门到那个部门，然后在警察这个系统里面已经兜了一圈了，发现没有人去管。然后这样子的一个举报人，我们一开始会觉得他是一个至少不会去参与其中的人吧，因为他不是当时都举报了嘛。可他这么一轮下来之后，他反而变成了加害者的一员，他也去开了一个这样的房间，然后做了同样的事。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讽刺的。据那个新闻看呢，就是他那个举报人他最后是觉得既然这个犯罪成本这么低，而且都不会有人来管，那我为什么不参与呢？ 为什么我不去做呢？
但是其实从我的角度上来看，就是你观看这个东西，就是你已经是在对其他人施以伤害了。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又不是这个什么房间的组织者，我也没有去偷拍别人的照片，我又没有就是给别人施加一些性虐待啊、伤害啊，那我为什么要算成就是我也犯罪，我也伤害别人？其实我觉得你去主动参与到这种观看的行为里面，其实就是在变相的就是鼓励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扩大这样的市场，然后进一步给更多的人造成伤害。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只是看啊，我没有什么。
这个是应该就是那句很经典的广告语，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对吧？
但是其实我自己之前在浏览那个著名的碰网站，在那个视频那个网站上面呢，就我也是随便瞎浏览，浏览的时候就看到了那样的一些小的视频，它看上去就很粗制滥造，也不是那种正常的摄像方式。那个女的，我当时是看到她是脖子上还是脚上有链条，然后她一直在哭，一直在喊，那个男的就对她进行非常暴力的一些行为。但是我因为我不怎么用那个网站，我都不知道怎么去举报他，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在这个网站上面，因为它相当来说就是一个比较正规的网站了，那我对它的视频的来源还是有一些些放心的。那在那种情况下，我一个是我首先怀疑这是女的被囚禁了，而且她是非自愿的，因为她哭得真的很凄惨。但其次呢，我又会去想，那是这个网站他自己不审核吗？还是这个视频只是一种他们也所谓的情绪？就是作为观看者，像我这种去看的时候，我也分不清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视频，然后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去说这是需要去举报的，这是需要去抵制的，也确实是很难分清楚。因为在这一类偷拍的视频和那一些得到自己同意然后愿意放在这样的网站上给大家看的这些视频，就
或者说有一些故意演出来偷拍，
对对对，就是你实在是太难区分了，你也没有去学过怎么鉴别，这个就很难，这也是我自己的困惑。
所以说我觉得朱怡的意思就是说面对这样一些视频的时候，可能观看者他没有这个能力，或者说观看者有的时候，因为有时候那种演出来的偷拍它过于的逼真，所以有时候你甚至没有办法分辨说它到底是演出来的还是说是真的就是偷拍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网站的运营者或者说网站这个公司，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义务去审核这些东西的，对吧？
对的。
但是刚刚说了 Telegram 它不是一个会提供这种服务的公司，它没有义务来做这个事，因为它这个就不符合它的初衷了。那这种情况下又有谁应该来负起这个责任？
Telegram 呢，它是有一个举报机制的，然后它的举报机制呢是针对苹果的所有的系统的，然后在苹果的系统上呢，如果这个人所发的内容它是含有一些对于青少年不宜的内容，或者说含有一些相关的色情之类的内容的话，那么 Telegram 呢，它就会把这个群组在苹果的所有平台的这个软件客户端上呢进行一个封禁。如果我用苹果的设备登录呢是没有办法进去的，它会提醒你说这个群组被暂时封禁了，然后要求管理员来删除相关内容。然后但是如果我用安卓或者说用 Windows 的系统登进去呢，它又是可以进去的。所以说 Telegram 它有审核机制，它可有举报的渠道，但是它这个举报的渠道呢是为苹果独开的，然后所以说它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半举报机制，
就是一个跛脚的举报机制。你举报了它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并不能够完全的遏制掉它。
它只针对苹果，就只有苹果有这个机制吗？
是因为苹果发布的相关的要求，就是说如果在 Telegram 上出现这种色情之类的这样一些信息的话，那么苹果就会把它的客户端下架。
嗯，明白了。
所以说 Telegram 它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客户端不被下架的话，它就对苹果的用户采取了这样一个措施。
嗯，明白。
不过就不管怎么说，就是根据现在的韩国法律来看，这些观看视频的人是不犯法的，他们是不会被就是进行任何的惩罚，所以其实讨论 Telegram 本身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们看或者不看都不会受到惩罚，对吧？就是不管追踪不到还是追踪得到都不会受到惩罚。
我在维基上看到的说的是可能这个相关的参与的这些主犯他们所受的惩罚也并不会太高，因为这些主犯他们会定期的删除群组内的聊天信息，而他这个删除的话根据 Telegram 的机制是永久性的，然后并且对所有参与的用户就是都删除掉了的，所以说可能警方在取证方面也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对对，
而且我之前看到信息就说有一部分管理员还是未成年人，管理员是未成年人的话，那么依据韩国的法律是不是对他们就比如说法律定罪啊之类的，就是会有一个对未成年的保护机制，其实他们并不会受到什么实质性的惩罚之类的。
我看到新的新闻是教育部在呼吁要至少要公开他们未成就是参与其中的未成年人的信息，但是具体是什么形式的公开我不知道。我也跟我的在韩国的朋友聊这个问题嘛，然后但其实她作为一个女生，她对追究这个26万人，虽然她也支持应该要公开他们，但是他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人太多了，你真的没有办法让这个26万人全都受到惩罚。
对，那肯定的。
所以说就是韩国这样一个问题，可能最终的结果也就是说处理几个主犯，然后几个主犯也不会得到一个所谓很严厉的这样一个惩罚，可能或许说以后呢会增加一些新的这样一些法律来遏制相关的问题，但是就当前这样一个问题可能就是最终是没有一个太强的结果，对吧？
是的。
对，
然后我觉得除了韩国这个问题，其实最近国内发生的一件事情也
对，好生气真的。
但是那个事情其实让我想到之前的那个红黄蓝
还没有倒闭，还在继续开着。
对，最后我们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样了。
而且去年的时候上海不是也爆出类似的事情吗？我昨天有看到说就是那家公司还在正常的运行，并且还有了一个更好的更向上的一个发展，而且相关的人也没有得到一个处理。
所以我们在讨论 N 号房讨论其他的一些韩国的这些比较病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看自己其实也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反而要觉得更难过，因为有可能我们的是不是没有，而是得不到讨论得不到关注，所以他可能就一直在那里。
对
对，
而且就是山东这件事情啊，当然就是说可能现在目前没有一个所谓官方的这样一个调查，具体的细节是不是真的这个东西我们不讨论，对吧？到我们现在录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姑且就当所有受害者讲的内容都是真的，好吧。那么我觉得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话，我们就要想一想，就是可能在中国的有时候法律实践的过程中，在有的时候所谓的家庭的联系亲情的联系它有时候会凌驾于法律的实践之上。
你的意思是说就是对于中国的法律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涉及家庭的时候还是会回到原来的那句话，就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所以他们就选择 不参与。
对对对，
对，是这样子。就是、
而且我能感受到就是基层的这样一些执法人员他们确实有困境的，因为就是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就是说家暴的类似的这样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可能被施暴者他在向派出所报案向派出所求救的时候，他可能当时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意愿想要获得一个救助，对吧？但是如果真的就是警察或者说执法人员在采取一个依法的措施的时候，他们可能又不愿意了，对吧？
就又反悔了，又觉得没有必要。
对，他们会觉得说这毕竟是我的丈夫，或者说毕竟是我的老婆，这是我们家里的私事，我的诉求只是说我获得保护就 OK 了，我并不是要你们去惩罚他。但是当你选择了像这样一个暴力机关求助的时候，当你选择向法律求助的时候，你就要明白你选择了之后你就不可能走回头路了，对吧？你选择了法律，那你就必须要跟着法律去走了。但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基层的执法人员的一个困境。我在微博上有看到一就是一些家暴的这样一些报道的时候，那么我都会在下面留言，我说你就是告诉这个受害者一定要保存好相关的记录，然后保存好病历记录这些的，并且你要写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要求，就是说你要求对他有什么样的惩罚，你要求要依法的处置。只有这样的时候，其实执法人员才能够获得一定的执法的这样一个基础，对吧？
嗯，我们国家的这个基层啊，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家暴法，几年前啊，三四年前的吧，然后到现在为止，我之前看的数据还是大部分的基层甚至不知道这个法律的具体内容，就是不只是说我们受害者他有可能会撤回，受害者其实他是处于弱势，因为对于他来说要离开这样一个家暴者可能要付出的是经济代价，然后还有一些社会其他的压力给他的。但是基层的这些警察也好，或者其他的社会社区工作人员也好，他们对这个东西在处理这类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对法律又有多少的掌握，他们知道自己应该介入到什么程度，然后他们对家暴的观念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之前看的调查里面他也同样揭露了，就是大家依然觉得这是一个家事，所以大家才不去参与，而不是因为就是会有很多人要撤回，这个只是实践中的一些操作困难。但如果说我们有意要去改变它，那么是很容易的，就是一旦立案就不可再撤回，这个至少在美国还是在哪里，反正是有这样子的一些措施，它是可以被解决的。关键是观念上面大家能不能够对家暴摆正一个态度。另外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好多人报了案之后又要撤回，因为他们没地方可去，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有没有足够多的收容站，配套措施有没有，没有，就是好多的社区是不具备这样子的条件的，甚至是他们有收容站但是环境又非常的差，他有可能只是到了一个离开了施暴者之后到了一个新的非常不利于他身心健康的地方，那这个对于受害者来说也不是好选择。
那其实我还是想说一下，就是你刚才提到那个立案之后不可撤销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虽然我们可能程序上能这么规定，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还是真的要考虑到在中国的一些具体的实践，因为在中国很多时候某一些村落根本就是一个宗族，
对，
一些人住在那儿，对吧？如果出现了他们对他们宗族不利的事情，他们可能会真的会造成一种就是家法大于国法的这样一个现象，对吧？而且呢，因为我之前有看到一个关于有一个被拐儿童解救的这样一个事情，我就看到说那个相关的办案人员去解救的时候，因为附近的人都是跟这家有或多或少的亲缘关系的，去解救的时候，这个解救人员就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境，然后甚至说所有的邻居吧都在辱骂这个解救的人员，相关的这样一些派出所啊之类的，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些问题，他们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去处理，就是类似于现在这个 N 号房一样，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说你法律能够处理的其实是少部分人，当这个违法反抗法律的数量达到一个数量级的时候，可能就真的会变成一个法不责众。
但是另一方面也还是依然的，就是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对的事情，所以法律作为一个底线来看，它除了要威吓别人，那我们同样也就意味着说我们除了法律之外还需要建立一些新的道德观，新的社会价值观或者文化观，让他们知道这是错的，这就是改变整个社会文化嘛。那这个当然是个很浩大的工程了，不要说偏远农村了，你就看看大城市里面依然还是有很多这样子的情况，就依然觉得家暴是一个家务事，一个正常的事情。
对，而且还有类似那种什么家丑不可外扬这样的一种说法。 对吧？
嗯，没错。
对。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关注到的，比如说受到家暴的女性，就肯定有男性会受到家暴，但是基本上我看到的在微博上，比如说求助的一些女性啊，然后下面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言论，这样评论，就是说类似于就是什么一个巴掌拍不响啊，然后他就类似于他家暴你，他肯定是有自己的理由的。我每次看到这些言论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好生气！这个巴掌不是打在你身上，所以你可以这样讲吗？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就是你去用这种方式伤害别人，尤其是伤害的还是你的最亲近的这个人，可以这么讲吧？就是去伤害你最亲近的人，这已经是一个很错的事情了。
其实你刚刚说到那个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件事情，又让我想到了 N 号房的这个过程里面的一些，就是那些女孩子。有好多人他们在进入这个 N 号房的这样一个体系之前，他们其实确实呢，据我韩国的那个朋友介绍，是会拍一些自己的视频或者照片发在他们自己的 ins 上或者其他的社交软件上面，但他们的初衷只是想要展示自己美好的一面，这个并不是什么大的问题。然后呢，会是那一些犯罪分子，就是赵祖斌之类的人，他们就会去联系他说啊，看到你的照片啊，觉得你很适合做我们的模特啊或者其他的，然后承诺给他提供高的报酬，然后他们就去了。然后他们会在这个之前呢，就是把他们的一些家庭地址甚至个人的身份证信息之类的都给寄过去，
然后后期就会受到威胁。
对对对，然后他们受的威胁就一步一步越来越大，就因为这样的一个起因，所以他们就被打上了不完美受害者的一个标签，因为他们就最初也是逐利嘛，如果他们不贪这些便宜呢，可能就不会进入一个这样的陷阱，所以这也成为了他们就是有一部分韩国，也许是男性网友，也许是什么，我们也无法猜测，但是是确实有那么一批声音在说，就是这些女孩子是自作自受。
对，现在好像就是说你一个受害者，你必须要你做到事事的完美，如果你有一个地方做到有差错的话，那么你这个受害者身份就不成立了，那么你就没有权利去要求一个补偿，或者说要求去惩罚这个施暴的人，对吧？
对，然后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之前，比如说什么有女生打滴滴遇害之类的事情，然后很多人都在下面说，你一个女生，你为什么大半夜的打滴滴，或者是你为什么？
对对对，
对，就是这样的声音。我觉得真的，
还有那个滴滴本身，他做了一系列的安全方面的调整之后，新上的那个竟然是限制女性打顺风车，这个就是很可笑，值了，通过剥夺女性的权利来保护女性，完美。
对，就是我为了保护你，你干脆就不要打顺风车出门了。
但是我觉得可能滴滴这个也有一点被迫无奈，你知道吗？你这么想吗？就是说如果这些跑滴滴的车，他们不去跑滴滴了，他们会做什么？他们会坐黑车，对吧？但是当你有了滴滴之后，你至少说你有一个第三方的平台在这儿，对吧？然后你至少这个行程的路线是能够被追踪的，交易的两方他们至少是有一个信息在的。那么我觉得滴滴之所以说会去限制女性打车，或者说它下线了那么久去整改的话，其实也是因为就是社会上的人似乎就是因为滴滴出了问题，那么我们就去攻击滴滴，而不是说是因为有一些垃圾他们做出了这样垃圾的事情而去攻击那些垃圾。
因为社会是对滴滴这样的企业它有一个社会责任的需求，如果它做不到呢，其实对于企业来说它确实是不太合格的，而且它提供的是一个带有社会服务性质的业务，那么更需要它在这方面做得好一些了。而且确实就是滴滴它做这个事情可能是无奈之举，就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办法通过立法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让这种犯罪减少，就是这才是根本之道，而不是靠滴滴一家企业能够做出来的一个改变，这是需要整个社会去运作的，而不是只能够去依赖滴滴，就是我们只攻击滴滴其实也没有用，因为这已经可能是他能做出来的最大保障了，他也没有办法把那些犯人都一个一个通过什么方式把检测出来，对吧？
就朱一已经把这个话题说大了，我是想说就是滴滴本身就是没有出这个事情之前，好像顺风车确实存在一些漏洞，就是没有快车或者是就是那种叫车方式来的更安全一些。
你还记得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他提到过顺风车这件事情。当时他给我的他跟我们传递的信息是，他觉得有一部分人在使用顺风车的过程，不管是司机也好，还是乘客也好，他们其实有一个所谓的社交需求。
对对对对对。就是而且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滴滴它打顺风车这个打出来的广告也好标语也好，它都是打出来那种就是社交功能的一个作为它这样一个就怎么样产品来推广的一个东西，就什么我还记得某一个广告就是什么下班路上打到了一个帅哥的车，然后你们俩发展就变成了男女朋友，就是这种广告
听起来像是绿箭嚼着嚼着有了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我觉得就是说
滴
滴
他
本身肯定是有这样的问题。我也记得他确实是做过类似的事情，就是说他就是在那个事情发生之前的一段时间，他们确实是希望要将滴滴变成一个类似婚恋平台一样的东西。
对，一天到晚搞事情嘛，这些就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扯到社交上去，我也好奇这个。
因为社交的话能够获得你的人际关系，然后当你获得人际关系之后，你就可以通过人际关系去推测到，比如说如果我获得了就是说这一家人的这样一个人际关系，那么我就可以通过推测，比如说这个家里的这个爸爸买了什么东西，那可能这个妈妈会需要类似的东西，或者说跟他相配的东西，那么我就会向这个妈妈推送类似的这样一些产品，就是他们获得这些关系最终还是想向你卖东西，这才是为什么要做社交。
感觉就像抖音直播最终目的就是卖货
说了半天还是要忽悠你掏钱。
就是我们其实今天谈到很多东西，我觉得最终就是像滴滴啊像 Telegram 也好，当然就是说企业它是有责任去做这个事情的，但同时呢我们也不能只把矛头去对向这个企业，我们
对
还要考虑那些垃圾是怎么回事。
对，但是你说这些垃圾人的存在，就是但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他平时看起来他就是一个非常比如说风光正常，甚至是学术上面，对对对，就学术上面也很有成就啊，事业上面也很有成就，但是他没有想到他私生活可能他就是一个垃圾人。
对，
就这种垃圾是不会把垃圾写在脸上的。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其实让我觉得很震惊的一个事情是，我今天在看那个 N 号房相关的新闻的时候，我查到的是赵主斌这个人，就我们已经知道他确实学习成绩啊之类的还可以，做过学校的一些编辑主编之类的，好像编辑还是主编。
他是不是博士啊？
他只是被叫做博士吧，好像是个职业学校毕业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所谓的职业学校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职业学校，跟中国概念里的职业学校是不是一样不知道，但是一个确切的信息是他会去帮助那些残疾人和能够扶助穷人的那些慈善机构去给他们提供工作，就是他在这样子的一个领域里面做一些慈善意味的事情，但是他同时又做着剥削女性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两面非常极就是黑白分明的生活吧，他游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他不分裂嘛。然后同样的是鲍某，对吧？他也是，他甚至就明目张胆的，对对，有知法犯法，更可怕。
对，我觉得他就是他自己了解法律，然后可能就是也很了解法律存在哪些漏洞。
我觉得他应该是不是说他了解法律存在哪些漏洞，而是说他了解我们的法律可能不会坚定的实施，
或者是他在这个了解法律的过程里让他意识到他可以藐视这个法律，他可以蔑视他。
对，我觉得其中就是之所以这些垃圾他一直没有办法被杜绝或者说尽可能的减少的一个原因，就是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去怎么说去预先识别出这些人，因为这个的话你就是类似于思想犯罪了，对吧？这个当然是不可取的，但是我觉得至少说执法者或者说执法机关 在面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应该要给大家树立出一些榜样来。当出现这些人的时候，就要对他们进行一个更为严厉的这样一个处罚，这样一个审判。那么后来的人，他们就会看到这样一个榜样在这儿，他们就会望而却步。就像之前网络上很火的那个许豪杰，他不是被爆出来有恋童癖吗？而且就会卖一些相关的东西。那么就是在网民的这样一个抵制下面，他是被网民彻底抵制掉的。就可能就是说，按理来说，当然他恋童这样一个事情可能只是思想上的，他贩卖那些东西可能并没有真正的触犯到我们国家的法律，但是大家就是通过道德的这样一个舆论谴责成功的把他遏制住了。那我觉得我们道德都能做到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的法律是不是当某些人他们触犯到了相关的法律的时候，那是不是应该要去坚决的执行这样一些法律，就像我们用道德舆论的方式去抵制许浩杰一样的。
是，我们也抵制过洪荒蓝，我们只是没有办法持续的抵制下去。
对
吗？
对，
这个东西就是你说的对了，我们要回归到正常的体系，正常的程序，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
就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到就是说所谓的立法啊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立法这个东西，我们与其去要求说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之后我们就要新立一条法律，不如说在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之后，我们就要去想一想已有的法律有哪些没有执行到位。我觉得这个会比去要求新立一条法律更重要。
怎么说呢？我们国家的法律在我看来是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的，它用词模糊啊，有大量的一些值得继续推敲的，还有没有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它其实是有缺陷，以及本身就是说法律文本上面以及它涉及的领域组是有一些疏漏的，肯定有可以继续补充的地方。另一个是它在实践上面它确实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最简单的官官相护，我们依然到现在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另一方面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觉得韩国虽然爆出来了很多类似的事，比如 N 号房，然后之前大家都知道熔炉嘛，那个光州的那个聋哑学校它出来的这样一个丑闻。
对，
那这个他们之后就出现了熔炉法相关的一些特别的修订法案，还有之前的溯源案也是之后好像有一些相关方面的法律调整。我觉得
对
立法或者说对法律进行调整不是一个不好被采取的事情，因为有可能就是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案例，然后你没有进行一些相关的立法，你甚至之前都不知道有这样的需求。我觉得只是就是大家在反思这个的时候是真的需要两方面都看的，过去怎么样以及未来我们要如果过去的东西只是已经有了没有被落实，那么就去落实它，如果就是没有涉及那么就要去立法，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推动它。
我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我觉得不能
对、就是
我更悲观好吗？
大家乐观一点，就是我们也有进步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家暴法至少它有一个法律在那里了，虽然它还有很多的模糊性。
对，虽然它现在还没有怎么实施。
对对对。
你真的是超级悲观。
对啊，我很悲观。
好，这个还有没有要讲的？没有要讲，我就想换一个另一个话题。就是我想说的，就是韩国的 N 号房，还有就是最近爆出来那个鲍某那件事情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会有很多的女权主义者出来说话。
我当然我知道，就是说讨论女权就肯定会引起很多的争议，但是我觉得
我先打
你
一拳。
不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会讨论一下女权这个东西。就我觉得其实像 N 号房还有像这个鲍某这样一件事情，它不仅仅应该是女权的事情，它其实是所有人的事情。
对，
然后我觉得女权它在呼吁的时候，它其实是在呼吁所有人的权利，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女权主义者他们会把人分成我们和他们，
他和我，
对，他会用性别来划分这个事情。他们其实按理说的话，我们应该呼吁的是说我们要保护那些容易受到伤害的人，对，容易受到伤害的人。但是女权主义者会认为是说我们应该保护女性，男性都是犯罪者。那我觉得你这样其实就把一部分原本 是想要靠近你，想要帮助你，想要和你一起，想要和你一起战斗的人把他们推走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女权所遇到的一个问题，或者说他们存在的一个缺陷。他们把敌人变得多多的，把朋友变得少少的。其实本来敌人是没有那么多的。
那个朱怡这样的就是女权主义者最后再发言，我来说一下，就是你得重磅出场嘛。
害怕，不敢。
先打阿飘一拳。就是我来讲一下我怎么讲，我并不是一个就是什么典型的女权主义者，因为我也没有什么特别鲜明的立场。我就在想说他们为什么要划分，比如说就是女性都是这样的，就像阿飘说的，女性都是会受伤害，男性都是什么臭男人是会伤害就是我们的人。我觉得就是很多很大的情况下他们会觉得男性是占尽了这个社会很多的资源，然后女性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体系下她可能天然就是一个就是会受到很多不公正的待遇，所以他们不会就是在这些事情上面他们就会想说那女性肯定是弱者，肯定是受到伤害的那一部分。但我也很同意阿飘说这些事情就是受伤害的男性女性都有，就反正我们要保护的是比较容易受伤害的那个群体吧。我是这么分析他们的想法，为什么会划分的那么清楚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其实怎么说呢，女权主义，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就是如果我们回归到英文这个词，就是 feminist， 他没有说过是女权，他说的是女性主义。他只是，而且再往大了说，他的下属他的就是最高的那一层学科，那应该是回到 gender 了。那 gender 他说的是性别，依然是男的、女的或者其他的这些其他性别的，全都会被覆盖在里面。为什么只有女性这个群体被单拎出来了？一个是社会里面就是确实是现在为止还受到一定压迫的人群里面，可能女性是最大的这一个群体了，就是除去同性恋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被边缘化的群体。但是同性恋的不一样在于它有好多的男性在里面，就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好多的这种相关的一些运动，它最终就是能够得到实施还是因为有很多的国家它能够推动这些立法，推动这些变化的一些人，他们可能是男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样是拉拉和gay， 那么我们会发现 gay 他们的权利就是在这个方面他们获得的更多，他们的故事被得到关注了，而拉拉的一些发声其实是非常少的，这个也是一部分。就是我们可以看，就是把它投射到男女这个事情上面的话也是类似的，就是女性在说这个事情，她要来突出她自己的苦难，然后才能够吸引到那些愿意帮助她的人，或者至少让女性本身意识到她们是处在不幸之中的。否则的话你先没有告诉过她们这是一种苦难，那你要如何激起女性对自己的这个，对，就是她会觉得这就是正常的。
对对对，
哦，我理解朱怡说的这些，但是我觉得女权主义的问题是他们会告诉你的苦难，他们会夸大你的苦难，就是说他们会希望就是建立起一种绝对的对立，对，一种绝对的对立，然后要求这绝对的对立的两方必须要厮杀出一个结果来。
这个当然是我自己是不赞成的，而且我自己一直是觉得我们在讨论女性的受到的那些歧视的时候也要反向的考虑男性有没有因为这样子的一些所谓的优待产生他们并不想要的一些压力。这个是就是整个社会其实都会，哪怕在父权社会里男性真的能够获利，能够真的得到一些偏就是轻利好的话，那么他们本身有没有受到压迫呢？他们有更高的所谓的社会期待，他们需要做那个这个，只不过就是还是就是这种对立它被建立起来可能也是为了整个结构里面女性能够团结起来。因为其实男性你真的也很难说让他感同身受的知道女性到底经历过什么，
这个我很同意。
对感同身受我觉得这个很难。
对，然后当然我不是说女性一定能够感同身受另一个女性的生活，像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感受我最好的朋友杨哥的真正感受，就是我们能够我们能够站在一起，我们有共通点，但是依然不是百分百的赞同，
对，但是
甚至是有的时候我们还并不觉得对方的感受是就是那种难过是一种值得被难过的事情，就是我们也会有分歧，对吧？但是我觉得女性
之间，但是在大体上面，
对，
就是
一些
大
的方向上面，
对
对。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然后我们不能对每一个女性都有这样的要求吧？不能要求每一个女性她的就是在这个方面的思考是非常深入的。就是同样你没有办法要求每一个男性都来理解女性在这个方面的委屈以及她在这个方面的斗争。女性在参与这个所谓的女权运动的时候，她可能也只是接触了皮毛，而且现在的信息化社会，她就是你可能接触一点碎片化的信息然后就被洗脑了，这个是个人的局限，你不能够要求所有的女人就一定要充分了解了才能够去讨论这个事情，他可能就了解到了一点点，那一点点是他的全部了。那这个就是如果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形象，那说明是社会病了而不是女权病了，就是我觉得是就同样的另一个观点，就是所有的人难道都能够受到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些高等教育然后对这些东西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去思考吗？不是的，好多人他可能就是高中初中毕了业就进入社会了，然后在这个工作之余他才能够抽出一点时间说，哦，原来我受到了剥削，哦，原来我是这样子的，然后 就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他了，那我们又怎么能要求他们一定是非常全面的客观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掌握好那个度，对
对，就是这个是操作困难，我觉得。
哦，我理解你的意思了。嗯，我当然非常支持女性获得自己的权利，但是我会觉得说，首先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关于度的一个掌握，可能很多还没有做到很好。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我们国家所谓的这个有名的女权斗士，他们可能只是，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纯粹在想要做这个女权，或者说为女性争取权利，他们很多时候其实是想要从中谋取一些别的利益，这个就会
让是带着自己的目的的，
对对对，就有自己的这样一个利益目的，想通过这个来获取一些自己的利益，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就会让女权它没有那么的
纯
粹，对，就是可能我们刚才有说到我们要允许受害者是不完美的嘛，但是我觉得说当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他要争取权利的时候，那你的诉求就应该是要相对的纯粹一点的，因为你有一个相对纯粹一点的目的的时候才能够被更多的人去接受它。
嗯，可是你最简单的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慈善机构真的都只是为了做慈善吗？就
但是
他不是应该要先考虑到他的生存吗？
对，但是我觉得慈善机构它跟女权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没有办法很好联系在一起，因为它慈善机构它不是会去宣扬一种就是一种东西，它要它也不会，对，它也不会输出某一种理念。
会啊， WWF 不就输出了一种理念吗？
他们会，他们输出一定的，不像女权那么的就是明确，就有些
强烈的
只说那种
对
就是说他如果只是去扶贫，对吧，那么理论上是不是他应该竭尽全力去扶贫就好了，然后告诉大家我们应该要帮助这些贫困的人，但他其实这也是一种理念嘛，就是我们要做善事，我们要去帮助弱势群体，但是我的意思是，对于这些慈善机构来说，他们的第一要务实际上是生存下去，他们首先要能够维系整个运作，然后才是能够帮助更尽可能多的人，如果他们本身不存在了，那么他们说什么都是白谈。然后对于女性的这个东西也是，就是他们肯定有自己的利益在里面，就像慈善机构它不是纯粹的要帮助那些贫困的人，他们要自己活下来，他们不可能说不需要赚那些面包钱，所以他们难道不是带着自己的利益去做这个事情吗？但他最终如果能够达成一个好的目标，那为什么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不纯粹所以它就不好的事情呢？
哇塞，注意真的好能说服人呢。
手动给自己鼓掌。
这一套拳法打下来。
阿飘，阿飘
和弦，
他已经懵了。
对，就我就是可以理解到很多，但是就当然我。就是我可以理解你说的这些，但是我仍然还是觉得说有的女权主义者她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理解她不完美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还是需要去掌握好自己的一个度和一个方向，因为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做到一个更好，你不能说因为你受害了你就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始终还是要改变自己的方式，哪怕你的目的是好的，但是你需要获得一个合适的方式，你才能够真正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其实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不能从厌女症这样的一个所谓，就是如果有存在厌女症这样一个事情的话，那么也不能跑到发展成一个厌男症这样子一个过度的事情。
对，就是不要，就是我觉得应该，我作为女性应该去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这个样子，但是不要把这个事情发展成为。就是不是挑拨，就是使两性关系处于对立的这种局面。对，我觉得争取利益是应该的，但是使两性关系对立，这个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吧。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想到的是，我觉得现在很多所谓的女权它病态的一个地方在于，它到底有没有考虑过什么是女性权利，什么是我们应该去争取的权利。就给我的感觉吧，有一些人是觉得你男性有的权利为什么我女性没有，他们已经在女性不是说完全没有权利吧，他肯定有他自己的一部分既有的权利，他受到了可能更多的法律关注，比如说更早以前我们的强奸法是只保护女性的，好像对男性的这种保护是相对比较少的，虽然他也在法律条文里面，但是实际践行的时候对女性的保护肯定是更多，包括我们说到家暴法，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受保护的那个人群应该是女性，就是在这些方面其实隐隐约约女性受到的保护和权利是更多的，不管它有没有被落实，但是对，但是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女权运动的时候，我们去追求一些新的权利，但这些新的权利它是可能向男性看齐的，他觉得男性有我也要有，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它并不是为女性本身获得她应有的权利，而是去对标去对比说我男性有的这些那我就也要，它其实是加强了整个父权文化的一个结构，它是父权文化就是整个底下的一个新的体系，既然你父权体系剥削我，那我也要用父权体系来剥削你，就给我一个这样的感觉，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达清楚，
就是他想要去追求女性的独立，结果反而呢他是又是去依从于现在的这样一个社会体制之下，然后他并没有真正的达到女性独立，而是说女性去篡夺了那个权利。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些女权也好，性别的这些学科也好，它就有很大的模糊性，我之前在跟朋友讨论一个点，就是unpaid labor， 无薪家庭劳动，妈妈在家里面做的那些家务事，她到底该不该被算作是应该被支付，还是应该我们理所当然的享受，这个事情是你很难界定的。像我的话，我觉得做家务就让我很开心，就是我愿意享受这样一个大扫除的过程。
你来跟我一起住吧。
好啊，然后女权主义有的时候就会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就批评我说啊，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想要工作做家务，你这种喜欢做家务的态度你就是错误的，你就不应该这么落后。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拿一种政治正确来压迫我，它依然还是一个结构性的东西嘛，就是对方因为这样的一定道理，所以就来说我是落后的，是不正确的，这个就让我也觉得有点不适应。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是你个人喜好的问题啊，这个跟男女没有关系啊，有的男生可能就喜欢在家里大扫除，那有的女生可能就不喜欢在家里大扫除。
对，
我就想顺着朱怡刚才那个就是 unpaid labor 来，就我觉得这个你比如说女性在家里承担家务需不需要，就是比如说她就是她的职业就是家庭主妇对吧，像日本好多就是他的职业就是家庭主妇，然后我觉得这种事情的话可能 就是每个社会他可能习惯不一样，他对于这个，但是我觉得最终还是你整个家庭里面，你们俩就是你和你的另一半来协商。如果我成为这个角色，那我首先我在考虑我是不是自愿的，就是我啊，我确实就不想上班了，我就想做一个家庭主妇。当然，我觉得家庭主妇和上班就都很累嘛。都要付出很多精力，就是首先我是不是自愿的，第二就是关于我作为家庭主妇，那我的收入是什么，我是自愿付出还是说我有一定的劳动所得，这个就是你们双方去讨论的事情。然后如果双方都是出于自愿很乐意的这种讨论出来一个完美的结果，那外界怎么样评价我觉得都是不应该的，因为这毕竟就是两个人平等自愿的讨论出来的结果，当然这也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了。
他甚至是不需要两个人来讨论的，他可以只是我自己个人的决定。我的意思是说，我在结婚前，我就想说，我以后结了婚，我就想要做一个家庭主妇，我就是想做这个事情。那女权也不能跳出来就说你这个是落后的，你这个是不
对
的，这个是该被打上耻辱的这种。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很过激的嘛，因为我之前在微博上就看到有这样子一些评论，我忘了是在什么底下啊，应该是有一个女权主义的这种支持者，他在那里吐槽他的一个好朋友，那个好朋友之前也是个女权运动的支持者，然后现在那个好朋友要结婚了，所以那位博主呢就去吐槽他的好朋友，说他竟然要结婚了，他竟然要把自己的自由断送了。是，这个让我觉得很可笑，因为婚姻和女权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也太精彩了吧！
就是哦，太可怕了，这个也确实是一种病态。但是还是我觉得，大家的生活是很难让大家完全都有大把的时间去思考。他们得出来一些片面的结论，我们得出来一些片面的结论，都是由我们受身边的这种环境所受的教育所导致的。
对，
其实我之前在查这个 N 号房的东西嘛，然后我就觉得韩国这个社会它为什么这种案件会这么的频发，因为其实不只是 N 号房，它在更早以前或者说现在还有继续的这种强奸案啊，这种对未成年的性犯罪之类的都还很多，而且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因为日本的不透明，就是有一定的不透明，还是因为就是韩国这边确实多。他说十到十九岁受侵害的比例是美国的两倍，是日本的十倍，这样子的一个比例是很夸张的。就以及他们中这个十到十岁十九岁被侵犯的这些受害者，有一半多的人他们是集体性侵，也就是说被轮奸。那为什么韩国社会就一直会起，是他的社会文化所导致的？
因为之前我是知道韩国这个事情还蛮严重的，就这一系列事情，但是没有深入去思考过为什么在韩国会就是会这么严重。我在想，如果他这个数据跟日本相比的话，是不是因为日本他整个色情产业它是比较成正规成体系的，所以他可能从这方面来讲减少了一些就是其他性犯罪的一个比例。我不知道，这是我瞎猜的。我觉得如果跟日本比的话，是不是会有这样一个就是
可能性。
其实我也是，
对，
我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包括因为他们有人就提议说，对那些强奸的，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犯法的那些人，应该对他们进行化学阉割，但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些官家就是会站出来说，你把他阉割了，你只是让他没有办法有就是做出实际意义上的性行为，但是他依然会去做进行其他的性伤害，然后其他的身体上的暴力，他依然会有犯罪，他对于这个犯罪的需求可能并不只是出于性欲望，他也可能是对权力的一些就是向往，希望支配一个人。就这个我觉得我们以后如果说真的对这方面还有更深层次的立法的话，就是要看到底怎么样子才能够算是一个对社会比较负责任的处理这些罪犯的行为。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考虑的。
我现在就特别期待看一下怎么对，就是对鲍某的处理结果，就是这个事情会怎么样往下发展。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除了看那个南风窗的采访，让我觉得那个非常非常震惊，就是很难往下读下去，就每读两段要就是停一停再往下读。然后还有一个事情让我感触特别深，就是南京那边和烟台那边的派出所之间的对话，就是让南京那边已经气愤到问你这边是不是派出所的，就是我觉得一个派出所对另外一个派出所问出来这样的话，真的是，就我当时看到那个我就觉得蛮震惊的。
嗯，其实鲍某他这个处理的结果，我觉得很有可能就会像去年还是前年的上海的那件事是差不多的，可能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吧。就是首先我们能在微博上掀起舆论，我至少觉得说在中国这个环境下已经算是往前走了很大一步了。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微博这不好那不好，微博会删帖会限流，但是我觉得至少如果没有微博这个平台的话，我们可能还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然后很多的这样的事情他们就这样就过去了。但至少说微博它在这儿，然后我们发出了这样的声音，至于说后面它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其实对于很多的人来说它是真的无能为力的。然后因为你毕竟是要面对这么大的一个体量的企业它的高层，那么最终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可能也并不是说某地的一个派出所就能解决的，毕竟我们还是要考虑到很多很复杂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这样一些所谓的处罚啊之类的，我觉得我们不要抱太大的期望，只是说能前进一步就是一步。
而且对，就是我觉得对于鲍某这件事情，其实他让我看到的是，我觉得包括他现在不是已经相继被辞职吗，相继被人跟他撇清关系，所以这也是就是社会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道德压力，使得这些东西这些机构也好这些公司也好，他们没有在鲍某被定罪被法律找上门之前就得先做出一些反应来回应这种道德需求。
啊，对，然后关于这个我再补充一个信息，就是之前那个央美的教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这个事情啊，还闹得蛮大的，然后那个央美的教授至今没有被撤职。
为什么
不知道，就是然后反正他至今没有被撤职，那个央美就是投诉这个教授的那个女生的微博就是一直处于一个寻求帮助的状态吧，就是一旦每一次有这种事情发生，是性侵也好啊性虐待女童之类的事情发生，他都会就是出来再说一下这个央美教授的事情，但至今还没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解决结果。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就不要去期待这些结果。不过我可以跟你讲一个就是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大四上课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助教，他这个人就比较诡异，然后他上课的时候就在周围就是调戏女同学，就旁边有一个女生头发很长，他就说别人说你是要等你长发及腰的时候谁来娶你吗，然后而且上课的时候就可能就是对男生和女生，对女生就是那种就是类似于手把手教学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后来我就写那个邮件发到他们科主任那儿，然后他们科主任就说会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大概这个事情过了20多天还是多久，然后就是我一直没有收到回信嘛，对吧，然后他们科主任就说啊，我们之前已经通报给一些同学了，但我去问那些同学他们也说就是说在处理当中。后来我就把这个事情就是发到了我校的校长信箱，然后第二天下午的时候就调查，然后过了几天吧，就反正2-3天的样子，然后我就收到校长信箱给我的回信，然后就是相关的处理结果啊之类的，然后那个人他就是我们学院给他的处理结果，就是要求他就是要辞退他，然后怎么怎么样，反正有些处理嘛，最终结果当然也是像之前说的就是他自己辞职了， 就我觉得这个人他就是怎么说呢，他没有做出一个我们所说的那么严厉的性侵，但是他在一个教学环境下，他对一些女学生进行了一种言语上的骚扰，我通过向学校去投诉他，然后最终他被辞退掉了。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很好的处理结果，
鼓掌。
就我觉得至少说在当前的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去投诉某些人，去要求一些处理的时候，其实会得到一些处理的。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保持一个比较乐观的心态。
对，是谁刚才说自己非常的悲观呢？是你吗，阿飘？
好像是阿飘来着。
就是对于很大体量的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只有悲观，但是在一些就是大家都是普通人的情况下，
我觉得就是
法律还是能起一定效果的。
这甚至不是需要法律吧？就这是学校根据学校自己的判断去做了一个这样的事情嘛，对吧？我觉得你去说，就一定能够有一定的回音，至少能够让一定多的人关注到这个事儿，总比你不说要好。特别是在像我们这种的，就是我觉得都算不上受害者，至少在我长这么大的这段时间里面，我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糟心的事情，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所以这也是我会有的时候在知道有这样的社会新闻之后，我会很愤怒，然后也很想要表达一些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了。如果我都不去做的话，受害者他更不可能就是有这样子的就条件去做，因为他没有像我这样子，就是首先受过教育，其次可能我因为很闲嘛，就我不关注谁关注呢，对吧？
当然我们就可能心态上就是对这个结果不要有太大的期待，但是你在微博上你转发，你去评论，这你能做的是这些事，那你就去做这些事情，总比不做要好，对吧？当你民意汹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最终会有人不得不去给你一个结果的，对吧？
对，
嗯，
而且不过就是刚刚还有那个你说是这个是个助教的事情，然后另一个是个教授的事情，他们俩身份是不一样的，他们所带来的人际网络、社会资源是不一样的，所以学校在处理他的时候肯定不一样。
对，
是的。